像我们看那个我们学院的这个导师啊，昌公长老，他就这个，他对这个这一关的男女这一关，他就守得很紧啊。所以说呢，他在外向上表现的就是很清净。那么因此之故呢，这众生啊就能够皈依他，对他产生信心。所以呢，他对众生啊做任何的开示啊，众生呢、啊、都能够得到利益啊，因为众生对他有信心。那么相反的，如果说啊，我们表面上我们很会讲，但事实上呢，我们没有花时间，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来调伏我们这种欲的烦恼。那么我们知道有如是体就会有如是相啊。那么你在人群当中，你固然你很会讲，能够装得跟真的一样，但是我们有这样习气啊，我们不去对峙的话，它自然会表露出来。那么世间的人都是很聪明啊，刚开始他不见得看得出来，但相处久了，他慢慢的就看穿你的本质了。那么看穿本质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你这种人再怎么会讲佛法，你再怎么会讲啊，都没有用，因为啊，他对你是没有信心的，他认为你跟他一样，生活在欲当中啊，没有跟他没有差别。那么你这样子的话，你不管自利或利他都没有办法。好，所以这是第26章，说明这个我们要对什么欲望的话呢，可以得到自利跟利他的这个功德。好，这个在刚开始出家修行呢、啊，就是要打好这个基础。如果刚才出家修行没有打下这个基础的话，以后啊，当你面对这种利他因缘的时候，十个有五双倒，十个有十个倒啊！我看的太多了，这个出家越久啊，越危险。好，我们先拿到这个地方，下课休息10分钟。各位同学，请翻到讲义第34面，第27章。那么在第27章当中呢，这地方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大家都是发心想要来学道，来成就无上菩提。那但是在整个修道的过程当中呢，会有种种的障碍产生出来。那么这27章当中告诉我们，这些障碍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形象，同时呢，我们怎么样对峙这个障碍的一个方法。那么在27章当中，同时配合譬喻来帮助我们了解。好，我们先看到27章。好，佛言：夫为道者，游牧在水，循流而行，不触两岸，不为人取，不为鬼神所遮，不为回流所住，亦不腐败，无保慈目，决定入海。学道之人，不为情欲所惑，不为众邪所扰，静静无为，无保此人，必得道矣。好，第27章当中的话分为两段，第一段是譬喻。好，先讲到这个木头啊，这个循着这个水流啊，到流到大海的这个譬喻。他扶危道者，一个修道的人的过程，这个修道过程当中呢，就像什么，就像这个木头在水里，在河流里在流一样，循流而行，循流，顺着这个水流而往下走。那么如果能够满足这底下五种条件的话呢，佛陀说无保此木，决定入海。只要这底下这五种条件都不具足的话，佛陀说我保证这个木头决定了中国一定会流到海里面去。第一个条件，不触两岸，不会搁浅，不会被两边的这个杂草啊，或者是那个石头啊所搁浅。第二个，不为人取，不为他人所拿走所取走。第三个呢，不为鬼神所遮，中间也没有鬼神啊来遮止他，不让他往下流。第四个呢，不为回流所住，回流就是漩涡啊，我们看那个木头啊，有时候被这个漩涡卡住了，就在那个漩涡这个地方啊盘旋啊旋转啊，不能往前走，这个回流的漩涡。第五个呢，同时本身啊也不能够腐败。那么那腐败的话，木头的解体啊，那也谈不上啊这个进入大海了，因为本来木头都不存在的。好，这五个条件不具足的话啊，都同时都没有的话，那么这个木头决定可以入于大海。那么第二段是合法，同样道理，我们在整个修行的菩提道当中啊，整个发心，那么依着这个发心所建立的这个正见，那么依着正见所安立的修行的方法，乃至最后的回向也是一样，本身要如理如法才能够啊决定必得道矣，决定能够成就无上菩提。那我们看到第一个怎么样发心，不为情欲所惑。不为情欲所惑的话呢，这个就配合这个前面第一个譬喻，不触两岸，不会被这个河流的两岸啊所搁浅。 那么不为形欲所惑，就这个就是说啊，我们在修道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发心，我们讲我们的发心，第一个，我们不要起这种凡夫的这种起凡发起这种凡夫的心，因为凡夫啊，都为这个见思惑、见识这种情欲所迷惑。也就是说，凡夫众生总会认为这个见有个我在修一些善法，有个我在造在受种种的受种种的果报，有作者有受者，那么叫见惑。那么思惑呢？这里因为有我，所以依着这个我起种种贪嗔痴的念头，那么叫思惑。那么凡夫有这种见思的烦恼的缘故呢，所以啊，就在这个人世界当中啊，这个生死的此岸当中，造作种种的有漏业。啊，那么这个就好像这个木头啊，搁浅哦，被此岸哦所搁浅。那么第二个呢，第二个不好的发心，不正确的发心呢，我们就是不要发起二圣的心，哦，二圣啊，这个被无明的这种情欲所迷惑，就好像哦这个木头啊，被这个河流的彼岸，哦这个彼岸涅槃的彼岸哈，那么这个河流的彼岸所搁浅一样，哦一个被生死此岸所搁浅，一个被无明的这个一个被这个涅槃的彼岸所搁浅，好，这个都是为情欲所惑。那我们要避免这样的发心，也就是说我们在发心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随着我们的凡夫之见，我今天修行不是为了人享受人生的果报，不是为了身体健康，不是为了福报，而是为了追求无上菩提。那么同时也不要二圣的发心，我们不要像二圣的人啊，视生死如冤家，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只求自利啊，不求度人。那么然后呢，赶快进入慧圣明师无欲涅槃。那么在《法华经》里面说啊，这个迦叶尊者说这样根基的众生啊，是骄阳败种。为什么？因为他沾染二圣的习气太重了，以后他真有一天会成佛，因为他心中具足佛性。不管愿意成佛也好，不愿意成佛也好，因为我们众生心中都具足佛性，所以这佛性的力量必定会推动了我们。慢慢的引导我们到学佛的路，乃至引导我们趋向无上菩提。那他是一个二圣根基的人，那么他最后成了阿罗汉，那么最后佛陀为他开示回小向大，他回小向大那种努力啊是非常艰辛的，啊。我们看那个天台判教，我们就知道，经过五十的调柔啊，那不容易啊。所以二圣的人，这个单着二圣根基的人呐，啊，单着这种涅槃的这种彼岸呢，啊，这个执着这种空性，他认为的空性是个真实的安住处，啊，这个也是这种情欲所惑。所以他在《般若心经》里面讲，啊，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色空其实不二的，只是因为我们凡夫的虚妄，啊，分别啊，我们认为有这个色有空。那么实际上以这个佛法这个真实义来说，不管你色也好，不管你空也好，都是我们这念心性呢，所变出来的这种幻影。好，就像以前那个老法师告诉我们的，他举个譬喻，比如说色即是空，你怎么样观察这个色？它本体是无自性，是空，是无自性的空呢？就观察那个空花，你看那个我们眼翳啊，眼上长的眼翳，或者产生空花，有时眼压过高的时候，好像那个眼睛呢，好像有很多花，那个影像在前面飘来飘去。事实上的空花就它本质来说啊，根本没有真实的本质，只是我们因为眼睛的毛病才看到空花，就这个色即是空。那么同样空即是色，这个无自性的空，这种二圣的无自性的这空，它本身啊也并不能离开色。你怎么样能够知道有这种空？必须要在这个色，在一些色当中，一切有为的境界当中才能够看得到。就是说举个譬喻，像这个玻璃，这个你怎么知道能够有？你怎么能够知道这个玻璃的本体？因为你从这个玻璃的这个镜子影像，有看到影像，你才知道说哦，这个地方有个玻璃，所以有个玻璃的本体。好，所以这个色或者是空，这个二圣的这种空性啊，无自性的空性啊，同样都是因为我们凡夫的，都是我们这个众生啊，这种虚妄分别心所幻现出的一个影像。那么我们在发心的过程当中，我们心中啊，就是要追求无上菩提，为了自利，为了利他而追求无上菩提。所以对于凡夫的这种见识的情欲，对于二圣的这种单着于这种涅槃空的这种执着于空的这种情欲，我们都要远离。好，这第一个发心。第二个呢，讲到正见， 好，那么就是说不为众邪所扰。好，那么对这个呢，配合前面的这个譬喻，就是第二个跟第三个，第二个不为他人所取，第三个不为鬼神所遮。那么这个就是说众邪所扰啊，这个就证明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这个菩提道当中啊，我们呢、啊、不要被这个众邪，就我们爱见的烦恼、哦、爱烦恼跟见烦恼、哦、所这个所扰乱。就是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知道、啊、什么是随顺身心，什么是随顺妄心、哦、你这个时候你的心、哦、真的想追求无上菩提、哦、真的想自利利他，和戒定慧相应的，那么这个是随顺身心。那么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安乐，或者为了我们而去追求人天的福报，而追求二生的果报，那么这样的造作都是不正确，是邪的。那么知道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就是不为众邪所扰。好，在造作一切善法的过程当中，好，都要意识这个真实的正见。那么这个跟前面怎么譬如怎么说呢？好，这个第二个不为人取，好，这个就比喻我们的爱烦恼。那么不为鬼神所遮，好，这个就譬喻我们的这个见烦恼。那么就是指我们要在修行一切善法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远离我们的爱见的烦恼，好，一直这样的正见。那么第四个呢，好，精进，好，讲到这修行当中要精进。那么精进的话呢，就是配合前面的譬喻，就第四个，不为回流所住。你看回流所住，你看那个漩涡啊，那个水流啊，在漩涡当中水流啊，流的比那个平常的河流那个水流流的还要急，但是呢。当那个木头卡到这个漩涡的时候，虽然水流得很急，但事实上它不能往前进，它只是在原地，在原地动啊，原地不动啊。那么这讲到佛法正精进也是一样，我们如果在刚开始修行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依持佛法正见来做正精进的话，你看外道，哦，他也是很精进啊，他受种种的苦恨，他手啊举在天空中30年不放下来，这也是不得了啊，我们也做不到啊，对不对？你看二圣人的精进，哦，他就最精进的追求这个无余涅槃，哦，这个灭尽定的境界，他也很精进，也是以减少饮食、减少睡眠。结果呢，这样的努力，结果只是得到二圣的这种不圆满的果报。那么这个都不是佛法，哦，大圣的这种正精进。真正大圣的正精进呢，偶遇大师告诉我们说，就是要直心正念正如，我们的心要跟直心相应。哦，所谓直心。不是说我这个心很单纯啊，叫直心啊，不是。所谓直心呢，就是说你心能够常常随顺的这个正念真如，正念真如啊，就是说你在碰到一切的这个境界当中，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啊，念无念，念行无行，言无言，修无修，无修。你在面对一切的境界当中，你都能够观察这一切法是梦如幻的，能够造作的我，那么所造作的法是如梦如幻。那么虽然说如梦如幻呢，但是呢，我仍然精进的去造作一切的善法。这个就正念正如，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大圣的真正的精进。不然的话，就像漩涡一样，水虽然流得很急很快，但是这个木头呢卡在原位啊。那么也就是说，你虽然很努力的修行，在拜佛，那么在听经、在诵经、在持咒，但是呢，你这样努力，只是增加你生死的戏服，你生死的戏服越来越严重。为什么？因为你在修这些法门的过程当中。我只是为了求人天的果报，为了求这种二生的果报，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是增加你生死的戏服。第五个无为，讲到最后的回向，回向到这个无为的这个境界，那么这配合第五个前面第五个譬喻，亦不腐败。腐败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我们这个要是执着这个着相啊，这个着这个有为的这个相啊，来修这个一切善法的话。比如说你今天拜佛诵经听经，那么你着相，哦，有人修的我，有所修的法，有坐者有受者，我修这样的善法，我未来可以得到福报，我可以得到功德。你这样着相的心来修一切的善法固然是好，哦，也可以得到人天的福报，但是呢最后你仅仅得到人天可乐的果报，然后这个人天可乐的果报一享受完的时候，到最后还是要堕落。所以这就是腐败啊，就像木头腐败一样，你那个福报到最后对你来说，对你的解脱来说啊，没有太大的意义，只让你快乐一下子。那么在快乐的时候呢，哦，可能还会造恶业，到最后才堕落，哦，所以没有用啊。所以最后的无为，哦，就回向啊，无上菩提。我们今天追求这一切的，好，哦， 我们修行这些的功德，就是回向到我们这个真如本性，这个不生无灭，这个无为的离体。就是说我们就像我们上次上课讲的，这个金刚经讲的因无所住而生起心，我们相信我们自性功德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你要先承担。那么这自性功德怎么样能够开显呢？你就透过种种的善法，那修种种的善法，然后回向到我们这个回向到我们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自性当中。那么因此之故呢，你透过这样的回向，透过这样的加行，所以可以使我们这种自性的功德能够开显出来。好，那么这个就是回向于无为。好，能够这样的发心，一直这样的正见，一直这样的修行，最后他做这样的无为的回向的话，佛陀说我保证这样的修行人必定可以成就无上菩提，必得道矣。好，这个道就不是小圣的道了，好，已经成就大圣的佛果。好，这是第27章。接着呢，我们看到第28章。28章开始这几章就开始就在用种种这种全教的方法，用来对治我们这种男女的这种色欲。好，因为这是我们修行人当中的一个大的关卡，这关不能够突破啊，你再怎么样修行的用功你没有用，顶多只是人天可乐的果报。那么以后你有了这类人天可乐的果报，面对信徒，然后你就这个一直可乐的果报，就想受这种这个男女色，然后最后造恶业，最后堕落更深，所以没有利益啊。所以28章底下呢，接着告诉我们怎么样对治色欲的方法。那么同时从另外一角度，也就是说我们透过前面几章的这样修行，我们心中能够产生一点觉受，产生一点法乐，一点小小的功德产生出来。那么在这种小小功德产生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大意，尤其对这个男女这一关不要大意，不要说我是个老参然后到最后艺高人胆大，最后就遭殃了。好，我们看到第28章的经文。佛言生物性如意，如意不可信，生物与社会，社会即获生，得阿罗汉矣，乃可信如意。佛陀说佛陀为我们开始说生物性如意，我们千万不要对自己的意，我们自己的想法太有自信，我们都是颠倒众生我们对自己的想法不要太有自信因为如意不可信，因为我们的想法，我们众生这个想法都是不可信赖的。为什么？像这个在八识规矩颂里面，他对第七识的描述，我们这第七识恒常的是贪痴我见慢相随，就说今天固然你是一个世间的善人，但是只要你没有去修佛法的这种空观的话呢，没有确实去调伏你的烦恼的话呢，我们第七识恒常的这个攀缘第八识的见分，然后攀缘第八识的见分呢，以这个第八识的这个见分为自内的我，认为这第八识这个明了性是我，然后在这个我的这个境界上面呢，产生我贪、我痴、我见、我慢，贪着这个我，那么愚痴没有这个正见，贪着这个境界，那么我见就这个愚痴更加的坚固，更加深入，就构成了我见，我痴构成我见，然后呢，在这个我上可能我慢，我们都总是认为我最尊贵，我最重要，那么世间人都不重要，只有我最重要，这个就是我慢。所以我们在第七是恒常是恒常产生这样的烦恼。我们如果不去修观的话，它永远是这样的状态。所以呢，如意不可信我们看我们的念头，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平常的时候谁在修观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是随着我们的妄想在打妄想东转西转，看到这个眼这个色尘男女色好看就多看两眼，那么耳朵听到好听的声音不好听的声音就是多看，就是攀缘它。我们的心往往是住在外在的这个六尘的境界上面，我们一天24小时当中能够有几分钟的时间真正的能够安住在佛号，能够安住在这种空性实相当中，是很困难的这个我们自己看我们的内心我们就知道骗不了别人的所以我们的心恒常的是跟这种染物的境界相随顺的话，我们怎么可以相信我们的想法呢？因为我们的心 不断在创造这个染污的业，那么我们的想法自然也是随顺染污的，那我们怎么可以相信我们的想法呢？好，同时啊，尤其更重要，底下说啊，慎勿与色会，不要对自己太有自信，然后呢，跟那个男女色啊相契会，因为色会即祸生啊，你跟男女色啊一结合在一起的话呢，就灾祸啊就会产生出来了。好，我们从这个历史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例子啊。你看这个历史，在这个历史的，我们看夏商周这个三代啊，我们古代的儒家学者最赞叹的三代，很辉煌的三代，圣人三代的这个刚开始这个创业的这种都是圣人了、啊。但是呢，你看这个三代最后的是亡国的国君啊，为什么亡国？你看夏朝夏桀，他暴虐无道，同时呢贪爱女色。那么商朝呢，商纣王也是暴虐无道，然后也贪爱女色。那么周朝那个周幽王，他到最后也是贪爱女色。所以啊，很明确啊，还有很多很多历史的经验啊，告诉我们真的是啊，色会即祸生啊。我们要是跟这个女色啊一相结合的话，往往啊就要遭殃了。所以我们一个修行人啊，不管我们刚出家也好，或我们出家很久都好，我们不要啊对自己太自信了，不要说啊我已经出家很久，或者是说啊我曾经啊有这么样几次经验，在佛堂打坐拜佛，我那个念头一射三一射住，我就能够得到法喜，我就能够得到很极尽，或者是说我很有智慧，我能够分别种种的法义。那么对自己很有自信呢，结果啊到最后啊就常常啊攀援这个女信徒，到这个甚至啊常常到这个女信徒那个地方啊去走动，想要去度化她，结果到最后呢就被她度去了。上次我不是跟各位讲啊，我们有过去啊有个同学啊，出家这种同学也是，他后来离开学院了，他离开学院之后啊，因为在离开学院也没有约束了，这个时候啊他就开始度化众生了，他度化女众，因为他长得像庄严嘛，他长相庄严的话，当然女众啊就喜欢这样的人啊，就靠近他，然后他也没有警戒，也没有警戒的心，他就开始去度化他们。那主任警告他说啊，你不能度女众啊，你的道力还不坚固啊，不能啊。他说女众也是众生啊，众生就是应该要度嘛，就想去度他，就到最后啊还俗了。还俗了之后，他也没有跟那个女众在一起。然后后来又分手了，很快就分手。分手之后他要出家，啊，出家之后又去度女众，又栽跟斗了。所以啊，我们不要说我们对我们自己很有自信啊，说我出家很久了，我们看到很多那个栽跟斗啊、破根本的、啊，都是出家十年、二十年的，那个都是对自己啊很有自信啊，艺高人胆大，觉得我不会有问题啊，然后对女众都没有防线。就到最后呢，常常亲近女众，然后跟女信徒啊整天往来，今天见面明天见面，常常见面，见久了之后啊，刚开始这是感情，只是感情，感情久了之后呢，就是那个男女的肉欲，然后到最后就完了。所以这个莲师大师他说啊，这个常常啊袭击女众啊，常常跟女众啊在一起啊，这件事是不吉祥的事情啊，不祥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现在我们都很庆幸我们能够一直生团，你那一直生团的话，你再怎么样，至少你还有招完客，还有生团大家的共同的约束力量，我们还不会太离谱。所以我们一个末法时代的修行人啊，我们要好好一直这个丛林啊，一直生团啊，不要啊随便就说啊，我修行有成就了，我有功夫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啊，很多的约束不方便啊，我开始要到外面去啊，住个茅棚，我开始到外面盖个小金舍，开始来度化众生，度化女众。你要这样想的话呢，就开始就是你开始走下坡的第一步。我看的太多太多了，我的同参道友、我的学长，还有我听闻的太多太多了。他自己到外面去住，他虽然好一点，没有破戒，但是身体啊都很不好。那个我们男女的欲的烦恼不是很容易调伏的。那么自己到外面去打妄想，也没有这种外在的这种正法力量的摄受。但是你在僧团里面，你再怎么打妄想，你总要早上礼拜总要起来做早课吧。 你总不可能说我不做早课，你一定要强迫自己起来。那晚上再怎么打扮想晚上要做晚课啊，中午还拜88佛，那么然后下午还要上课，总是这样不断的进法熏习啊，不断的强熏，我们的那个念头啊，这种烦恼念头慢慢就能够淡下来，那么正念就能够增强。那如果说自己一个人到外面去住，完全靠自己的力量，除非你出家很久，那么过去有大善根啊，不然我看很多人啊身体都不太好，不然的话就是破根本了，都很严重啊。所以啊，我们末法时代众生啊，就是依众靠众啊，依着这个丛林啊，这个僧团啊，不要对自己啊太有自信，说我啊打坐坐下来三分钟之内我就能够啊跟佛号能够在佛号当中能够极静住。我跟你保证啊，你到外面去啊没多久啊，这功夫很快就退掉，然后慢慢你身体就不好了，然后在很多很多不可乐的事情就发生了。好，除非说你过去生真的有很大的善根，不然我们看到很多人都这样子，对自己太有自信了，这样倒下去了。所以我们从历史的经验，还有我们从很多同参道友的经验当中，我们看到啊，真的是社会及祸生啊，跟这个女众啊常常太接近啊，那个很多灾祸都会升起来。好，第二段告诉我们，佛陀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对我们的这个想法有真实的自信呢？他说啊，得阿罗汉以难可信如意。所谓我们证的阿罗汉，这个小乘来说是阿罗汉啊，就大乘来说证的法身啊，证的法身契入实相的话呢，这个时候呢，对我们这种想法才可以真的相信，不然的话呢，我们呢、一辈子当中就像战战兢兢啊，如临深渊啊，如履薄冰啊，你还没有断气啊，还没有见到阿弥陀佛之前啊，都不要对自己太有自信啊。当你真的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了，你真的坐上莲花了，那个时候啊，你才可以说我已经成功了，不然哦，都不要对自己太有自信了，不然到时候很苦恼啊。等到你被女众啊这样缠上的时候，你到时候你就很苦恼了。我们看到不仅呢，我们应当这么做。你看古代那个大德，你看古代那个清凉国师，他是这个贤手中的祖师啊，他是这个文殊菩萨带来的啊。但是他为了教育我们后学的人，他故意啊这样立了一样誓愿。他刚开始在出家，刚开始受大戒的时候，受这个比丘戒的时候，他发了十个誓愿。其中有个誓愿呢，就是终身不履泥世之欲。他是发愿啊，他终身啊，这个脚啊，不要踏进这个比丘尼道场一步。当然，我们知道清凉国师的境界啊，他看到比丘尼，我相信是以他的境界，他看到比丘尼，他绝对不会起心动念的啊，绝对不可能的。但是他就是要教育我们一个后学的人，足不履泥世之欲啊，他就是不要踏进比丘尼道场一步，就是告诉我们说啊，以我这样一个大修行的人，我都要战战兢兢的，何况你们一个初学的人，没有道力的人，更是要战战兢兢的。好，这个是很重要。我们看那个大陆的道场乃是南传呐、这个道场都是一样，这个男女中都分开。只有我们台湾这个很特殊情况男女中在一起这个是一个很特殊情况。那你看那个古代的祖师啊，一个大德啊，他都要这样子的来保护自己的念头了，来示现给我们看，那何况是我们？那我们看到我们眼前，我们学院的导师称共长老，他80几岁了，我们相信他看到女众啊，他绝对不会起心动念，一方面他年纪也那么大了，一方面他的道力啊，绝对不可能让他起心动念。但是呢，他等他视线给我们看，他不会有亲手啊从那个女众那个地方拿东西过来，然后呢，他看到这个女众啊，都不会像我们一样两眼瞪他看，就眼睛啊都往下看呐、保持摄心的状态。他这个只是给我们做个模范啊，告诉我们说啊，以他这样老和尚啊，一个大德啊，他都这样要这样战战兢兢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何况我们一个初学的人，何况我们又不是个再来人，我们这个业障凡夫啊，我们怎么可以太相信我们的想法呢？好，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地方跟各位举另外一个例子，这个是学员在一个书上看到的一个例子啊。他这个例子是一个印度的修行人他讲的，他也是听他的同参道友讲的。他说有一个 有个修行人，一个年轻的修行人。这个年轻的修行人在他离开他师父的时候呢，他师父告诉他说啊，我们在我们修行的这个修行道上有三件事情呢、啊、必须要远离。第一个是黄金，就钱财了。第二个女人，第三个生命。这三个事情呢、啊、你终身都要远离他。就这个年轻的出家人，他说好好听了就这样走掉了。很年轻人没有什么经验啊。结果呢他只要走在路上过一个河边的时候，那么这个河边有河堤啊，那个河堤旁边啊，这河堤的这个里面啊，因为河堤被那个河水冲坏了，在河堤那个河堤里面啊，看到有一坛的黄金。就这个出家人他心也是好，他想这个坛的黄金我可以拿去盖个庙，然后来度化众生啊，再起了个念头。他就把这黄金拿起来之后呢，然后呢去找工人盖庙。那就这些工人啊就想说，哦，这个和尚啊他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恐怕也是偷来的。他想说啊，不管怎么来的，这个和尚的钱啊我们要把它吞了。结果呢他们就把这和尚啊丢到河里去，想淹死他，然后把这黄金独吞了。就还好这个老天保佑啊，这个年轻人啊他没有被这个河水淹死，他后来又游了上来。就他就相信他师父讲的话，哦，真的是黄金啊不能碰，哦，他这个时候他相信了。结果呢他知道在树林里面修行了，到树林里面修行的时候，信徒给他供养黄金的时候，他就告诉信徒说，不可以，我不能接受，他很坚决。结果呢有天来个女众，这个女众来啊供养他钱，这个出家人说，不可以，你不可以过来，我不接受钱。就这女人她说啊，我师父啊，我不是要给你钱，我是要供养你饮食啊。哦，那饮食那可以，他就接受。那么饮食要接受，那一天接受，两天接受嘛，常常，哦，每天这个女性都来供养他饮食。那么两个慢慢哦，就才能彼此互相信任了。这女众啊，就跟他越来越接近了，哦，那么也是哦，走了越来越接近，哦，情感也越来越接近了。后来啊，有一天啊，这个女众啊，就送他这个他的师傅送他一只猫，哦，他送他一只猫，让这个师傅，啊，来养。那这个猫，那这个出家人把他的饮食啊给猫吃，哦，因为出家人他吃素的嘛，猫不吃啊，没办法。啊，结果啊，他就告诉这个女众说啊，你下次明天来的时候啊，你带些牛奶啊来喂这个猫。结果啊，没想到第二天这个女众带一条牛来，母牛来啊，来挤那个牛奶。然后那个出家人说，这个母牛谁来照顾呢？那女众说，我来照顾它。就这女众就住在这个地方，来照顾这个母牛，然后照顾这个出家人。最后呢，他们两个就住在一起。然后这个女众还帮这个出家人生了小孩子，好，他们两个就这样结婚了。后来有一天啊，他同参道友过来，来到这个树林里面，看到这个出家人啊，来到这个地方啊，灰头土脸啊，然后在那个地方抱小孩啊，照顾小孩啊，喂奶啊。他说啊，某某人怎么搞到这样子？本来一个精进的修行人，搞到这样灰头土脸在照顾小孩。后来这个人。他就有善根，他想到这个，他很难过的哭了出来。他想，对啊，师父告诉我啊，不要接近女人啊。他这个时候啊，他说我怎么可以接近女人？结果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啊，我师父变这样堕落。后来他就发心了，毅然决然哦，弃着他这个家庭，哦，就重新走到修行的路。他走开始回到这个修行的路，结果呢，哦，他又很精进的修行，那很快就修行有成就，哦，甚至啊有点神通。那么有一天啊，有个很贫穷的人啊，我来祈求他，说师父啊，我很穷啊，希望你能帮助我。啊，这个出家人他是很慈悲啊，他说好，你把我拔这个我这个这个胡子、啊、拔正给你，你回去放你的碗啊，碗那个碗公里面，你对那个碗公祈求，我对这胡子祈求，你要什么这个就能够满足你。结果这个穷人回去，哦，对这个胡子这样祈求，哦，果然啊，他得到一顿美好的饮食。那个出家人本来告诉这个穷人，他说：“你这个事情千万不会告诉别人哦。”啊，那穷人也说：“好，我不告诉别人。”结果回去之后，这个境界显现出来之后，这穷人的太太就把这个事情啊，到处宣扬啊。结果呢，整个村子里都知道，大家都来这个拔这个出家人的胡子啊，这个出家人的这个胡子啊，被拔光光啊，这个整个下巴流血，很痛苦啊。他这个时候才相信他师父说的啊，声明啊，要远离啊。从此他就远离人群，远离声名，去独自山区山上修行去了。不过从这第二个当中，这个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这个女众啊，刚开始她只是好心啊，然后呢慢慢的越来越接近，然后呢慢慢的就帮她生个小孩子。 所以以前那个老法师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女信徒啊，她在接近我们的时候，她自己搞不清楚，她对这个出家众到底是尊敬呢，还是爱慕？你问她，可能她自己搞不清楚。其实她心中都有夹杂一半的尊敬，一半的爱慕。那么如果说我们心中没有正念，那么我们随顺她的爱慕的烦恼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话，到最后啊，两个都完了，她的道业也完了，你的道业也完了，两个都完了。那么相反的，如果你能够随顺你的正念，能够为他开示佛法，然后呢，跟他保持距离，有着更重要的，少见面啊，常常见面啊，纵然你现在再有什么正念呢，都不保险，能够少见面，都住在僧团里面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话，至少还能够保持个全身呢。好，所以这一点呢，很重要。社会及祸身呢，我们不要相信自己的想法，不要到时候。看到以后各位出家久十年二十年之后啊，到时候看看各位还能不能够保持我们这个出家身啊，这个很重要。不要到时候出家久了觉得我很行了，然后到最后就开始啊，到处啊跟女性都攀缘啊，那时候就到最后就很危险了。纵然你没有破戒，但是你的道业啊已经没有办法成就，不仅没有办法成就，甚至你会退步，退得很厉害。你过去在山中修行的那种激进，那种法喜会退失掉，你在你心中已经变成一种回忆了，你永远没有办法升起了，好，那很麻烦了。好，这第二十八章，接着呢，第二十九章，佛陀告诉我们用怎么样的方便，才能够不会与色会，能够跟这个女色，能够保持距离。我们看到这个第二十九章，佛言：生物是女色，亦莫共言语。若以愚者正心思念，我为沙门处于浊世，当如莲花不为泥污。想其老者如母，长者如姐，少者如妹，智者如子，生度脱性，熄灭恶念。好，佛陀说啊，生物是女色，好，就是说不要啊去看这个女众的眼，这个容貌啊，就是说不要有这种淫欲心啊，相应的心和淫欲心相应的心啊，来看女众，看她到底长得漂亮，长得丑陋。其实我们正念心想看她长得漂亮，长得丑陋，就是和淫欲心相应的。我相信我们不会说哦，我和空性相应，然后我去观察她到底是男孩 是丑还是美，我们还没有这种程度啊。我们的心就是想观察她到底是好的，我们想观察她是好的，是美的，是丑的。坦白讲，就是和淫欲心相应。绝对不是按空性相应的，所以呢，生物是女色，甚至律上说，我们要是以淫欲心来看这个女众的容貌是美是丑的话呢，这个时候你看一眼呢，结个突击罗罪，所以生物是女色。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的学院的导师参公长老，他八十几岁的，他视线给我们看，跟女众这个相接触的时候呢，能够啊摄念，然后不要去看那个女众的这个容貌啊，是好是丑。好，同时呢，亦莫共言语，不要主动的跟这个女众来讲话。我们看到有的这个修行人啊，习气很重啊，在这个寺院里面住啊，不甘寂寞啊，有女信徒来的时候啊，就会找机会啊，来跟女信徒讲话，来问问他，哎，你来这个地方啊，做什么啊？哎，然后会问他说，你啊，学佛学多久啦？啊，然后你学佛学的怎么样啊？找一些机会跟他谈。那事实上他的内心呢，并不是真正的为了佛法。所以在我们这个比丘戒有规定呢，除非女众啊主动为我们，除非主动啊为我们说佛法，如果我们主动的来为他说佛法的话呢，这个也是要戒罪的。好，为什么？因为佛陀这种凡夫中的心呢，习气是很重的。我们今天主动的来为他说佛法，事实上我们内心很可能的就是和淫欲心相应。为什么你不去跟男众说佛法，那么喜欢跟女众说佛法？这有问题吗？好，亦莫共言语啊，就是说我们要看我们的内心。当你看到女众，你想找机会跟他谈话，然后想跟他说佛法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就要回光返照，看我的内心。我内心是跟空性相应，跟不净苦无常我相应呢，还是跟淫欲心相应？那么我们会发现到说，实际上我们大部分都跟淫欲心相应，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对治。好，
好，那么这讲到说遮止，那么底下接着讲，若愚者正心思念，我为上门出一桌事，当如莲花不闻一物。如果有必要，我必须要跟他讲话。比如说真的有女信徒来到我们这个寺院，他问你话，当然你不能说都不跟他讲话嘛，对不对？也是要跟他讲话，这是有必要。他主动问你话，你跟他讲话的话呢，我们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摄什么念头？好，正心思念，正心就提起我们正念。就说你看到你这种来，好，当然，尤其我们个出家初学的人呐、啊，你看到你这种来的话呢，能躲就躲啊，好，自然有圣判知识去招呼他们。好，你我们一个刚出家的人，好，能够远离就远离。那么真的有必要，比如说我们接电话，或者是说我们有必要跟他当面来跟他谈话的话呢，我们要面对他的时候，你在讲话之前、应对之前，你要先将你心给摄住。哦，那么怎么样摄念呢？底下说啊，我既然为沙门，我既然做个出家的沙门，什么叫沙门呢？我们叫沙门的定义就勤习，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哦，这个才是沙门的一个定义。那么我既然做个沙门，做个勤习的话呢，那么我因为有过去式的业障，而我又处于在这个五浊恶世当中，我应当像莲花一样，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才不会啊辜负我这个沙门这个名号啊。好，我们今天我们做个比丘，我们今天做一个这个沙弥，甚至我今天做个五戒又活色，那么我们是个修行人，那么修行人的话呢，我们就应当有个修行人的那个量。好，所以我们应当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那么这第一个意思，我们惭愧心。好，我们在面对这个女众的时候呢，我们要惭跟愧。好，就是说不要像前面讲的，不要就是像前面说的圣莫信如意啊，不要认为说啊，我反正修行很久，我就放纵我的念头跟他天南地北的谈，不要这样子。你应当啊，意思第一个惭，是为说我是个出家人。什么是个出家人？我们从古代的高僧大德例子看到很多出家人这个模范，你看古代智者大师他那样的修行，偶遇大师、莲师大师、印光大师、弘一大师，他们是真正的一个出家人的一个标准。那么我们也是个出家人，那么他们也是个出家人，我们应当要，我们对自己应当有个期许啊，不要差距太大。虽然说我们过去的善根比不上他们，但是呢，也不要啊放纵我们的习气啊。我们要想办法追上他们。像古人说啊，彼既丈夫我一儿啊，他也是大丈夫，我也是大丈夫，同样是出家的大丈夫，那么他能够做到的话，我也应当要随学。这是一个惭。第二愧呢，这个羞愧的心，就是我应当想啊，我今天在这个地方面对女众打妄想，其实不是说没有人知道，事实上是很多众生都知道啊，十方诸佛菩萨他们有大神通啊，他们都知道这个诸佛啊，也这个法身菩萨、法身大士啊，他们法身遍满啊，入一切众生的心中，我们心中在打什么妄想啊，他们心中都很清楚啊，就好像他们就好像在看电影一样哦，这个电影一幕一样，我们心中在打什么妄想他们都很清楚啊。当然佛菩萨慈悲，他是不会笑我们，只是说啊，我们应该感到很羞愧啊。那么不仅佛菩萨，还有护法神、护法龙天啊，护法龙天他也看到我们啊，他们看到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个修行人啊，在那个地方啊，面对女众这个男女的淫欲心，护法怎么不高兴啊，他们会不护我们的法。好，就像那个古代那个《高僧传》里面记载，有两个出家人啊，好，就有个禅师在那个地方打坐，看到两个出家人在那个地方谈话。谈话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看到有很多护法善人在站在旁边听。那站之后呢，哦，结果开始两个护法善人走掉了，结果呢有很多那个恶鬼啊，很多邪恶的鬼神啊站在旁边啊，对两个这个出家人吐口水，唾骂他们两个出家人。